欢迎听众朋友来到 iRadio 爱广播的节目时间，我是康宁，在我身边还有我的搭档，今天是
琴弦
琴弦老师也在我们当中了，因为万峰老师生病了。
对，他早上生病的时候呢，就跟琴弦说，哎，你代班了，今天劳烦你了，然后就把这个
我听到他的声音都沙哑了。
对啊，其实呢琴弦的声音也不是太好，好像过了一个周末呢，可能太兴奋了，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呢讲太多话，琴弦的声音都不行但是万峰呢、
啊、
就是感冒了、
嗯、
啊，应该是要休养了、啊、休养，他看了医生了
啊希望他能够很快的康复起来。
嗯
啊，有时候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就会仗着身子壮，
对，
然后呢有很多事情都不注意，
嗯，
然后呢到生病的时候才发现哎，
不
行的、
嗯、
不
行的，
还是要保养的。
而且现在年纪大了，生病的话、嗯、要多点时间康复。
年纪大了还远呢、
哎、我都慢慢踏入中年了嘛。
啊，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希望你保重身体、啊、
对，
好，那来到这个时间呢要就是播报一下电台有一些新的动向或者节目的安排、
嗯，
快要到复活节了，
对，还有一个礼拜
啊、很多的节目呢都非常的努力，希望在复活节呢、
嗯、
呈现一份好像复活节的礼物一样，不单给耶稣，也是给听众朋友耳目一新。
对，那我们有什么节目在今年的复活节可以推广推广一下呢、
哎、其实有很多的，我们会分开两天、
嗯、
啊，今天会说一点，明天说一点。
对对对，
那今天呢跟你分享的就是教会年历，教会年历家庭崇拜。
是，
那么从预苦期到复活节的崇拜呢其实都会围绕着这个话题的，所以从3月8号到4月19号每一个礼拜六呢，我们在教会年历的家庭崇拜都会以预苦期进入复活节的这个过程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
对，我们就是透过节目啊，思想一下耶稣基督他快要死亡然后复活的这一段历史哈，这段经历哈。
是的，那不单是我们去思考，其实也透过诗歌，
嗯
啊，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对
啊，歌颂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归荣耀给他。那另外呢就是天路导向了、
啊、
天路导向不管普通话的节目或者是粤语的节目呢，在复活节前后呢都会有这个相关的安排。
是，那在3月8号到4月20号呢，就是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啊，有麦克跟安祥呢就主持这个天路导向的这个普通话的节目。
嗯，
然后粤语部分呢就是麦克跟万峰了，就是3月29号到4月19号。
嗯，
那就是也是礼拜六跟礼拜天的节目。
对，因为天路导向呢本来就是周末的节目，每周两天，在礼拜六礼拜天，因为是双语啊、
嗯、
所以呢你会看到是两个主持人。
对
啊、英语的一定是麦克牧师了。
对，
然后呢如果是普通话就会有安祥弟兄，广东话就是有万峰老师。
对
对，那么普通话呢我们会围绕十字架这个话题，
嗯
啊，麦克牧师跟我们来分享神的道。然后呢粤语呢就会有十架七言。
对，就是耶稣被钉死之前的七句话、
嗯、最后的七句话。
对，
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思考，在复活节的时候呢来思考是特别有意思的。
对，
来到这个时间我们要进入灵感孵化场的环节、
嗯、
有请熊乐和苏小燕。
请。
每个点子都从一颗小小的灵感开始，
在这里我们聆听他人的灵感故事，也点燃你的创意火花，
让我们一起为灵感加温吧。
欢迎来到
灵感孵化场。
灵感孵化场，孵出好点子，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熊乐。熊乐，我相信呢，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有故事的，无论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或者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或者是一些有趣的事物，其实很多很多都可以记录下来，做一个故事，或者是做一个广播的节目。今天熊乐非常高兴，因为呢，有一位跟我合作了，就是很多合作机会的同工呢，可以今天到这里跟我一起分享他如何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很好听的节目。我们先邀请我的好同工小燕。
你是不是真的很高兴的？你别逗我开心呢。
哎呀，
我一直觉得熊乐呢是气氛组来的，我也非常喜欢呢跟他搭档做朋友做节目的。
谢谢谢谢。
那么我是苏小燕，感谢您邀请我少少分享一下做节目的经历吧。
是的是的，其实呢在之前呢，熊乐，我听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节目，就是小燕你做主持的，就是讲关于自己的婚姻生活的一个节目。
嗯，是的，这个是个粤语的节目来的，那名字叫什么？我要考考你了。
应该是大叔与小妹吧。
大叔小妹清婚事，那因为是粤语的节目嘛。
哎
哪个清呢？就是清谈的清、
啊、
那这个婚事呢当然是婚姻的事情了。
是。
那么我们粤语节目那边呢可能跟良友电台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嗯、
我们通常是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一个季度就是说13集节目，
是
作为一个节目，那么很明显这个题目也就是这个节目的内容了。
我们听这个粤语节目里面呢，真的有很多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在里面可以听到的啊。那个时候呢，熊乐，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就是啊，小燕你结了婚，然后就是一些结婚以后才会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分享。然后最有趣的就是啊，刚才也有说到了，除了小燕以外也都有另外一位搭档，就是一位大叔，是吗、
嗯、是的，一位大叔。那么我先说说这个谈婚事呢，不是两个人在谈我婚姻当中出现什么问题，我们有个蓝本的，我们有一个灵感资料的来源的。
哦哦哦，是
圣经。
哦、oh. ，
就是打开圣经，从圣经当中找到十几对的夫妻。那么这个根据我个人的非官方统计呢，应该是史上最邪恶的夫妻二人组是亚哈跟耶洗别、
嗯、
然后到我最喜欢那个组合亚居拉百基拉，这个范围是很广阔的，可以是正面的教材，也可以是负面的教材，看看他们夫妻两个人的相处模式，总会产生共鸣感的。
是的是的。那么当初啊，小燕你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真的有想过要找一个搭档吗？为什么你会想到要找一个搭档来一起去主持节目呢？
我想先说一下这个节目呢，你说到特色吧，其中一个特色我觉得是一个自肥的节目来的。
自肥啊？
什么叫自肥呢？自肥这个字呢在香港这边呢这几年挺火的一个词。
是。
那么古代呢就是有谋取利益中饱私囊的行为、
嗯、
但你别误会我是个狡猾的人了。我说的自肥是我希望呢透过这个节目呢我向大叔来讨教。
哦、
你可以说我是公器私用也行的，我不介意你这么说我的、
嗯、啊，应该是一石两鸟吧。
啊，也可以这么说。那这个特色呢啊，首先可能我要插个话，我们做节目也好，你做一个小小的栏目也好，首先你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第一步、
嗯、
我到底想干嘛。
对
对，我到底想干嘛。待会呢可能会说我们常常会太过于贪心，我这个又想做我那个又想做，那你到底想干嘛呢、
嗯、
那首先呢我就谈谈找谁来跟我谈吧，一个人谈很枯燥的，有什么好谈呢、
嗯、也是也是。
找谁来谈呢？首先我要希望有一个反差。
反差？
嗯，我想找到一个火花、
嗯、
我希望我的搭档呢跟我是有不同知识领域人生经历上面的互补。
对，性别也不同
啊，性别当然也不同啊，一个大叔一个小妹吧、
嗯、
我懂的他可能不懂，他懂的我可能不懂
啊，也对，
那这样我就能够跟他讨教，他也可以反过来向我讨教的，我年轻嘛、
哦、
对
啊啊是的。
那么刚才你说那当然不能够完全的反差落差太大，像您说的、
嗯、
啊，我又来考考你，我跟大叔的共通点是什么？
结了婚。
对啊，已婚人士。还有呢？
还有应该都是在主持人里面有经验吧。
刚才我说从圣经当中找出夫妻嘛，我们俩都是基督徒，
嗯，
对，我们都是在教会生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对于圣经的真理教导我们都是认同的，我们都明白，或者提到那些夫妻的名字，大家都知道认识他们的故事。
嗯，
那跟这个我们就能够聊了。那当然，如果你想做一档另外的节目，你可以找一个对圣经完全不认识的人也行的。
哦，这个节目的走向就会不同了。
啊，只不过我选择这个走向而已了。
所以呢，除了就是你们之间有一些反差，可以互相请教以外，有没有其他一些意料之外的火花产生的呢？
嗯，其实呢，我跟大叔呢，我们本来不熟的。
哦，真的？
真的不熟。我今天稍微想告诉大家，其实都是我踩过的雷区来的。
哦，
你觉得大叔小妹亲婚事，它是个访问节目还是个清谈节目呢？
嗯，我觉得如果两个都是搭档的话，应该是清谈节目吧。
嗯，是的。如果你今天想要策划一个访问节目，譬如你想访问一个教授、一个医生，
嗯 嗯，
你不用跟他很熟的。
对，
他是素未谋面的一个嘉宾，特别嘉宾，你可以
就是那一次而已。
对，也可以在电话里跟他谈一次，然后在真正录节目之前大概简单说一下这个节目的流程，
嗯，
那就可以了。
嗯，
这个关系到这里就可以，但是主持人跟这个访问嘉宾是平等的地位，你不要觉得他哇高大上你就很卑微。
嗯，
不是这样子的。
嗯嗯，
那么清谈节目呢就不一样了，我们是聊天的。熊乐，今天我能够跟你聊得蛮自然，因为我们做这个圣言圣宴做了好一段时间了嘛。我跟你有点默契了嘛。
是的是的。
那如果我跟大叔本来不熟呢，那怎么办呢？
有可能有冷场的。
会有冷场。所以呢，我在策划节目的前期也没有很长时间，我花了2个多小时跟他聊天。
是是，
不仅仅是聊这个节目。
嗯，
我想听听看他结婚40多年。
哦，
他跟他老婆的一些故事一些经历。那让我很惊讶的是，大叔以前为什么不熟呢？因为他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
也是啊，
你看到我进他房间我都要微微的弯腰进去。但我没想过他在节目里头真的很坦然的分享。
嗯
啊，他跟师母，称呼师母吧，师母的一些点点滴滴。
对， 对，
这让我学到很多。你知道找到一个好的搭档真的是感谢神
的。啊，真的真的。
因为有的人他不太愿意跟你谈心中太多的秘密。
是，嗯，
点到即止为宜啊。
嗯，但是我相信呢，就是这个很短的上处的时间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点火的作用，就是点燃了你们之间的火花。
嗯，
所以在节目里面呢，就好像听起来，哎，真的好像是两个朋友在聊天呢。啊，
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有一点这种感觉呢。
这个坦白说，第一集到第三集左右还是听起来有点不太自然，有点生硬吧。
是，
但是我觉得到节目的中段呢，大家真的建立了默契。
是，
嗯嗯，会比较好一点，听众也听起来会舒服一点了。
嗯，这个大叔小妹谈婚事节目的原意就是要探讨圣经里面的夫妻相处，这样吗？
嗯，是的。不如我举个例子吧，我今天带来两个例子。我比较喜欢的一集就是谈到雅各跟拉结。
哦，
对啊，拉结有一句经典名言，在创世纪30章1节。好，我要加点情绪哈。
好的。
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这个是情绪勒索。
嗯，对对对对，
是吗？夫妻之间常常会有情绪勒索的。
嗯
啊，你不给我买包包我去死了好了。夸张一点。那么雅各呢还算是清醒，当时他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那
换作是现代，可能那个老婆抓那个老公去检查身体了。
哦，
肯定是你出问题。那所以呢，这集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到底你怎么接住你伴侣的负面情绪。
哦，
你想不想玩这个闪避球呢？啊，我闪，我躲避，我就不管你了，任由你发脾气，还是你尝试同理他？他说这句话背后有什么含义呢？
嗯，
你未必跟你的老公这么说，可能类似的话你都会说。那你老公怎么接住你这个负面情绪？你无理取闹，你胡扯，你这个疯女人，然后转身走了吗？还是你老公哈，啊，希望大家听完这个节目以后，给对方多点空间，我去想想到底你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呢？
是。
那么像拉杰，当然他是出于嫉妒啊，他没有安全感啊，他不想跟姐姐分享一个男人啊。
嗯，
各种各种的原因都有的。
是的。啊，下一个就是呢，整个节目的设计有什么结构性的东西要考虑的呢？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找个搭档，因为我给自己定位了，我是个婚姻新鲜人，不是职场新鲜人。然后呢，我需要找一个结婚超过40年的大叔，跟我说说有什么雷区我可以避免的，有什么地方我需要得注意的。然后我们的参考资料来源就是圣经嘛，我们希望从圣经里头找到很多的教导指南针。然后呢，好像回到我刚才说的，你到底想干嘛？
对，
我们做节目不要太过于贪心，我希望听的人听完这一集节目可以听到什么重点，不需要很多的，
是
可能抓到2-3个重点就可以了。我再打个比方吧，我刚才说了雅各跟拉结，我再说另外一对夫妻，亚居拉跟百基拉。亚居拉跟百基拉，我给他设了一个标题，那集节目叫做既是同事又是枕边人。他是你的同事，但你晚上你还是跟他生活的。
哇、哦，这个很贴地 啊！有些夫妻也是同一家公司里面上班的嘛。
我跟我家弟兄就是啊。那到底是提升感情默契，还是暗藏隐患呢？
哇、
所以呢，你要抓住那个重点，到底听众听完这期节目呢，他得到什么呢？亚居拉、百基拉，你从信仰的角度，哇，大把东西可以谈。你光是谈他跟保罗宣教的路程，
是、
他怎么信主的，他怎么牧养亚波罗的，大把东西可以说。但切忌贪心，这集节目只是谈夫妻关系。
是，
对，我们回到应用的层面，你跟你的丈夫，你跟你的妻子是在同一个单位工作，那你会遇到什么挑战困难呢？我们这集就是谈这个话题而已了。
是是是、
其他的就其他节目再说吧。
啊，的确呢，因为一集的时间很有限，如果你要在一个话题上面你再分叉3-4个话题上来呢，就是无论是主持人还是听众也都吃不消啊。
吃不消的，你自己要准备很多的功夫也吃不消啊。
对啊，所以呢，你要如何去筛选话题呢？
筛选话题呢，我可以谈谈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挑战吧。
嗯，
有一季节目呢，因为某种原因录完之后呢就不见了，那个声档不见了，可能是技术性的问题。但后来我想想，不见也倒好，因为那集
呢
我自己不太满意。那集呢是谈到亚伯拉罕跟撒拉。你打开创世纪，有很多的篇幅都是在讲这对夫妻的。
对啊，
太多的经历，太多的故事，太多可以聊的。那么那集呢，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太好，就是我太过于贪心了。我这个又想说，我那个又想说，变得我自己都头昏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抓不住那个主题重点。所以真的要去筛选，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亚居拉的百基拉的例子一样。你就抓1-2个重点就可以了。
是，
就会聊得比较轻松一点喽。
所以呢，每一集的节目呢，它的重点不单只是那个标题，还有那个标题里面的那个主题也都要很清晰，对吧？
首先你是主持人，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你这集节目的流程。
是是是，
像其实你今天访问我，我觉得你的流程也是很清晰的。你这个部分你想说什么？这个下部分你想说什么？对，
是。我觉得呢，作为一个呢比较弹性高的人呢，我觉得其实要跟着这个计划真的很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
对呀、啊。
有的时候我跟大叔，大叔是广播经验很丰富的。
是。
那我们也试过跟素人来聊天，来做节目。有的素人呢，你明明给他问题了。
是。
他就不看，他爱分享什么就分享什么。
哦，真的有这些
人 他完全离题了、然后把你带到太空去了。
对，
你也跟着他去月球了。那这个时候呢，主持人需要拉线，好像放风筝一样，把那条线拉回来，我们
拉
回我们的主题里头。这个很重要，
所以就一句提醒一下，
对，一句带回来。
所以呢，小燕，你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因为婚姻是比较个人的东西嘛，所以你会怎么样去处理一些敏感的话题呢？
我记得呢，我的广播老师呢曾经说过一句话，因为他很喜欢介绍不同的主持人认识的，不是说贴标签，就是定位，这个主持人他的定位是什么。
是，
那他曾经说过呢，苏小燕呢很擅长做什么呢？把肚皮都拉开给别人看的节目
啊。
对，我第一档节目呢是给自己写封信，那当时呢、我就谈到很多我个人情绪的问题，因为我曾经在不同节目分享过，我曾经患了大病嘛。那场大病让我差点有抑郁症，差点 想做傻事情，那我真的把我那次想做傻事情的原本经过都放在那个节目里头的。
是。
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你有必要吗？有必要这么做吗？
嗯，
那就回到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到底想干什么？
对，
我希望听到这期节目的人，如果你跟我有同样的经历，
嗯，
我现在能够熬得过去，因为我的信仰支撑我。我希望能够听的人觉得你有同路人的，你有陪伴者，
嗯嗯嗯，
所以我不介意刚才说把肚皮都拉开给你们看。
是。
那当然你说如果你要策划一个节目涉及到你的朋友，
嗯，
你的家人的话，那这个隐私就很重要了。
对啊，
你自己不介意把所有东西啊给人看。
对，就是我自己决定的嘛。
对，你不代表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不介意。我记得呢，我刚做节目的时候呢，我很兴奋，我做完一集节目我就给我妈听，结果我妈说怎么又讲我呢？你能不能够讲我一点好的？不要老
是
调侃我吧，在节目里头。你以为他在开玩笑，可能他心里蛮介意的。
对，真的介意的。
对，我在你听众面前你就把我塑造成这个形象啊，傻白甜的形象。
对，我觉得呢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听完呢小燕你分享很多之前节目里面的经验呢，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呢？
嗯，你再说一遍这个栏目的名字。
哦，这个节目的哦，就是灵感孵化场，孵出好点子。
你知道孵出这个好点子的过程要多长吗？有的时候5秒钟就可以了。
嗯，
有的时候可能5年都不行。
也是哈，
哦，真的，这个孵的时间呢，很抓不住的。
是。
我觉得设计节目呢，常常会出现大脑空白。甚至我说推倒重来，
嗯，
什么意思呢？我们写这个广播稿可能写了大半天的大纲哈，文稿我试过全部给它删掉的。
哦，
我还觉得从头到尾再看一遍，我在写什么呢？完全抓不到重点。你就推倒重来，推倒重来，你按键盘那个删除那个键呢，是很多的力量去按这个键的。
很心痛啊，
很心痛，真的很心痛。但是你为了做一个你自己满意的节目，
嗯，
你必须得推倒重来，心情是很低落的。我责怪自己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责怪自己没有创意，责怪自己过去做的节目谈的内容没有深度，水分很多，
是
很多自我怀疑，很多自我怪责的这个经历都有的。
是。
那我记得呢，我家弟兄来，我的同事呢，
啊哈啊哈啊哈，
那个时候刚好吃中午饭，
是
我本来不想吃中午饭，他就说不行，你要出去走走，
嗯，
你一定要出去走走。你如果8个小时坐在那里，你就变成化石了，
嗯，
你别说孵什么点子了，你就变成化石了，所以一定要出去走走。
啊，
那这个呢就让我联想到我刚刚制作广播节目的时候呢，我就常跟人分享生活就是你的节目灵感。
嗯嗯嗯，
我的广播老师也是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坐地铁，我们坐公交车，常常低头族看手机，
是
你不妨让自己八卦一点，你看看周围的人他们在谈什么，
是
他们在说什么，你留意一下这个地铁啊，今天那个广告是写什么的，
是
这个也是你的灵感来源来的。
是，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嗯
嗯，所以呢再回来啊，跟我们的听众有一个联系吧。我相信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每个人都很有故事，无论是自己还是自己身边的人，有可能就是你那一集的节目的内容了。
对啊，真的有可能的。你说我常常在家里的，我知道我们很多听众呢可能某种情况呢长时间在家里，那怎么办呢？
是
拿出你的圣经来，把圣经活出来。圣经是我们生活的指南针。我很多档节目呢都是跟人与人的关系有连接的。
是，的确
圣经其实在教导我们怎么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经就是我们做节目的很好的灵感来源呢。
嗯，所以呢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也都是觉得自己的家人啊朋友啊或者是自己的伴侣啊自己的儿女父母也都有一定的好故事可以分享呢，他们可以怎样去预备，可以有哪一些的提醒给他们呢？
嗯，好，有什么提醒呢？首先自嘲是可以的，
嗯，
但不要借着任何的平台去讲别人的八卦是非。
哦，
这个苏小燕呢在这几年的广播生涯常常会犯的错误
啊。真的，
我常常会犯的错误，因为我为了带动这个气氛呢，讲别人八卦就最能够带动气氛了。那同时我除了是主持人，我都是负责后期的。
嗯嗯，
我常常都是把自己说的那段话给剪掉。 因为我觉得那段话是帮助我进到气氛，但我深思了很久，我觉得我不应该拿我的朋友开玩笑，这是我最近的一次经验
啊，也是也是，
所以我觉得可能圣灵的提醒吧，觉得我不太好这么做的。我想再说一个小秘密，这个连大叔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对大叔是很敬畏，而不是很敬畏，很尊敬。可能他也不知道，我们有个合听系统的，就合听系统就是你不知道谁写留言，写一些批评的话给你，但
是
我无意中知道那集节目应该是他写的。
哦，
然后那集节目呢，我就谈到我爸爸，因为我从小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不太好，
是，
我就在节目里头说我爸爸脾气不好，常常惹我妈生气啊，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吐槽一下
啊。
那结果呢，大叔他就写了一些评语，他说你爸爸听完这集节目他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呢，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让我觉得你喜欢吐槽请你回到家里吐槽，
是，
你不要在公开场合公开的平台去吐槽，
对啊，
特别是你最亲密的家人朋友，你的父母等等。
是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做广播节目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太谨慎了，但是的确我们要说的内容至少都得要三思，
要负责任吧。
啊，对对，
五年后十年后有听众来信，熊乐老师，你十年前在某个节目讲过某句话呢，我到现在都很记得啊。
这个真的挺吓人的。
我们听过类似的见证，有听众真的来信呢，老师你在什么时候呢讲过什么话呢，对我影响很大啊。可能你自己都忘记了，
哎，对啊，
原来你在节目里头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对自己对听众负责任。
是是是，所以呢，熊乐我自己想呢，如果呢我想要写一个关于我跟女朋友之间的关系的节目啊，的确是可以的，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要清楚自己想要干嘛。对，就是我想要透过这个节目分享一个什么的讯息，一个什么的帮助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呢还要去想一下每一集的主题是什么，要注意不要跑题。对，然后最后呢就是要注意一下自己分享的内容可不可以造就别人的生命。
太棒了熊乐，你马上就抓到这个重点了。
然后呢最后就是呢，如果自己的经验比较浅的话，找一个经验比较深的搭档，或者是一个跟自己有一点反差的人做搭档的话，也是一个好主意。所以呢希望呢经过今天的这个跟小燕老师的一个很简单的访问，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抓到一个重点，灵感孵化场，
孵出好点子。
我是熊乐，
我是苏小燕，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
我们来回应听众朋友的短信了，有一位5064的朋友写给刘文老师。
好，他说，刘文老师好，我从疫情前开始听书向原地，早前呢我是在旷野马哪里呢听到刘文老师朗读圣经，很喜欢刘文老师朗读的温柔声音，让人觉得很平静安稳。今天的主题属灵的乐观，我很有感触啊，我也是常常杞人忧天的一个人，常焦虑明天，要不是认识神，我估计比现在要艰难的多了。有时候一句话一件事常让我会有莫名的喜乐激动，常有暖流流过我的心，感受到孩童时候的那种单纯快乐。
哇，为你开心啊，这位朋友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回到初心，我觉得是很好的，希望你能够找到创造你的那位，认识主耶稣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来到这个时间，希望听众朋友继续写信给我们，跟我们交流，在这里跟你说再会啦，
拜拜。
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能真正的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他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要求领导